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同学一起来研究基督教宣教史与文化。主啊，也求你来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第一天的课哈，第一天课就是谈基督教宣教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文化。那我们这门课呢，主要是我们从圣经跟文化的角度来开始来看基督教历史发展中的那个宣教的那个部分啊，宣教那个部分。那我们会用扼要的一个方式，然后把基督教宣教的历史呢，来开始做一个简单的概述。概述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来开始研究里面关于基督教跟基督教历史跟文在那个传播中对文化的那种挑战跟思考，然后来反映在这个福音上的那种价值，来发现说，哎，到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传承中，到底对我们目前宣教的趋势跟宣教的那种策略释放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跟帮助啊，跟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先谈一谈，来看一看，就是基督教所谓的宣教，宣教是什么啊？宣教是什么？宣教基本上的定义是指说，我们超越一个地域，超越一个文化，做传扬福音的那个工作，传扬福音的工作，那也是那个行为，那个行动。那就所谓超越地域，就是已经超过我们教会所在的环境，然后一直向其他地方、其他的有一个距离去传福音哈，或者是往别处哈，往国外去传福音，或者往不同的语言去传福音哈。这是我们可以的。我们从圣经来看，耶稣基督是不是在跨文化的宣教？请问，是吧？他跟谁？他跟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说起来是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起来是他们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一种民族，他们觉得他们是比他们要低劣，可是他们从来不想跟他们来往的，可是他却愿意向他们传扬福音啊，先在井边跟那个妇人来谈道啊，谈道，所以。耶稣本身就第一个跨出去了。还有我们可以再看看使徒们，当保罗，你看他向马其顿传福音，他向外邦人去传福音，而且我们在使行传11章26节的时候，所谓安提亚召会，你看他们是边走边传到那个地方，其实他在那个当下他们做什么？他们在逃难，他们在耶路撒冷被压迫之后，他们逃难，可是他们在逃难的过程中，他们还在传福音，他们还对希利人来传福音，对那个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宣教这个工作一定是一个跨地域、跨教会和跨文化的一个工作，这就是宣教基本上要有一个这个认识。所以宣教历史会让我们做什么样呢？宣教历史会让我们从今天明白这个宣教的过程。我们在其实宣教在整个历史里面，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它只是一个发展中间的一部分而已。可是我们却可以从宣教基督教历史里面去发现宣教的过程跟宣教的那个策略，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反思来认定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宣教策略，或者我们可以采取什么宣教的方式，然后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更突破今天的困境，今天传福音的那个困境，这是我们要去研究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谈一件事情，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宣教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宣教历史，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这边有谈三样事情，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起来读一下，来，一，从历史中吸取宝贵的资源及教训。第二，我们可以建宣教历史的回顾，可以让我们见古知今。第三，宣教士的见证可以激励我们奋勇的向前传福音。这是我们要研究宣教历史的一个动力。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宣教事工来讲有很多，但是我们都是从历史中去寻求它的渊源，说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至少我们可以避免一件事情，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做跨文化宣教的时候，我们不会骄傲，不会鲁莽，不会粗率的去推动。好，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是高别人一等，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基督教的福音传给他们，好像是给他们一个施舍，我们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一定会很小心的去探讨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以前人有没有做过。所以在历史来讲的话，对历史来说，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所以你今天在这当下，其实你是跟历史合在一起的，我们同样的是跟未来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看一条横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在中间这条线，可是各位，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个现在是从一个纵向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跟我们现在这一点都是集中在一起的。如果你是从纵向从上往下看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是跟过去一定要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当我们可以知道过去的一切的时候，就可以提供我们一些亮光啊。比如说小组教会，其实小组教会的初代教会，他们就是在这种小组的模式，就是用家庭的模式，所以家庭教会就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模式来产生的，来翻版的哈。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还有借着宣教的历史来回顾，可以让我们知道建古至今。从消极方面来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一些教训，那个教训就可以让我们今天要在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同蹈覆辙哈。这是还有积极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先前以前他们洞见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吸取他们的经验，然后我们可以继往开来。所以历史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使我们避免错误，可以避免错误。当今天我们派宣教士到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去发现当年那些宣教士殖民地的宣教士到殖民地区，他们那种傲慢，我们今天就不能再犯了。好，我们就不能再犯，我们一定不要有那种种族的优越感。好，这是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我们可以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就是宣教士的见证可以激励我们奋勇往前传福音。好，所以我们采取一些宣教策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看到宣教士的那些见证。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人最崇敬的就是戴德森，你看他内地会他可以这样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不是有他那个精神。外国人对我们有这样精神，可是我们对本国人自己，我们有没有那内心的那精神？这是我们可以从宣教士的见证里面可以让我们重新一个反思哈。第二，就是我们再来谈看看说如何研究宣教历史哈。那宣教历史的研究方法跟角度呢，是跟教会历史是完全不一样，跟基督教历史也完全不一样。不同的时候是他们起材的方向不同。比如说两者看起来都好像都在是历史的那个洪流当中，可是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研究关于宣教的话，是研究关于重大事件，我们会去关心，与其留给我们一些属灵的那个原则。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呢，宗教历史呢是比较微观的，我们会注意研究那个基督教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教内部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冲突哈。我们会去很研究很细，但是在谈宣教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没那么就不需要那么去描述了，我们看的是比较宏观的一个历史，我们就要看看说这件事情对教会的拓展有没有帮助。好，对福音的扩展有没有影响？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去开始关注它。这是宣教历史跟基督教历史比较差别的地方。好，所以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教廷内发生中间的那些纷争，好，还有初期教会的那思想的那些演变，可能宣教历史来说都不会去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福音怎么传出去。好，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好，第二个我们会谈到说研究关于教会历史外的互动关系。所以宣教历史来谈的话，是一定是研究教会内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是要研究教会外面 我们怎么去跟外面接触的时候，跟社区接触，跟外邦人接触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些事情。所以反而是宣教士自己本身的那个事迹是我们要去强调的，是我们要去发掘的，然后他们可以鼓励我们，可以鼓励我们在宣教上来做。所以做方法上来讲的话，宣教历史是以重大的宣教事件或者人物为主，然后以社会的环境或者是社会背景来描述不同时代的那种宣教模式，是我们会考虑这两件事情。但是我们宣教历史文化这个课程呢，我们会从圣经跟文化这两个观点来描述这个宣教历史。我们将来我们会经这个课，我们会由这个方向来做，所以我们特别有两节课，一节是从圣经来看宣教，一个是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宣教，我们会有两节课特别描述这文化圣经跟宣教的关系，然后我们再往后面来讨论其他的课程。那我们来看看，那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宣教历史有哪些主要的阶段，有哪些主要的阶段。主要阶段就是这个有一个叫 David Birch 他在更新变化的宣教的那本书里面，他引用了 Hans King 的那个神学分那个分歧法来解释说，诶，我们来怎么来诠释这个实践宣教历史的这个运动啊。它分六个时代啊，来分它把2000年分成六大典范啊。典范那个所谓典范是什么？典范就是一群人共享的一个理念，一个价值，一个技术的全部的集合就在那个里面。当然我们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诶，这个典范是大家共同在用的，在那段时间里面啊。所以它分六种，那六段是怎么分法呢？它第一个，它是初期基督教末世启示典范。那第二个，它是教父时代的希腊典范。第三个是中古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典范。还有第四呢，它是改革宗教改革更正教的典范。第五呢，他把它分成叫做现代启蒙运动的典范。第六呢，就是当代超宗派的那个模式啊。它有这六种，那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它这六种的时候，它在六个时期里面，它的圣经基础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来先可以来看一下初期基督教末世启示的典范啊。初期教会是从西元33年一直到200年这段时间，它圣经的基础，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来，大家可以来读一下来。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必要遵守，我就与他们年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你看这一段圣经就描写了那100多年中间的一个景况。那这个景况就是说，他的马太福音的宣教思想就是说要使万民来做门徒啊，就等于说第一世纪跟第二世纪的宣教工作都在这个里面啊，都在这个里面。所以教会的形态也就勉强就开始改变。什么改变？他从犹太人的一个主要为群体的一个为主的教会，结果慢慢的就转变成为外邦人的教会了啊，外邦人主体的教会啊，外邦人主体的教会，就显示出来那个时代普世那个时代的使命，就是说我们要把人带进教会来认识耶稣啊，认识耶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所谓的宣教评估呢，就是说那时候教会有50%的力量，那个信徒呢也有50%的力量，所以教会跟信徒都是共同在努力怎么样，就是按照耶稣吩咐的大使命来继续努力，把人带成为基督的门徒啊，基督的门徒啊，这门徒。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的宣教意识在那个时刻教会跟那个跟那个跟信徒都是一样的，齐心的在努力啊，努力耶稣的吩咐。那第二个呢，教父时代的希腊典范呢，就是教父时代差不多是2000年啊，一直到600年。它圣经的基础是什么呢？它是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这就是他们在观察以后就觉得说，哎，这第二世纪到第六世纪的宣教工作就是这一段话来描写。你看，神爱世人，将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切的事情都全部都放在得永生这件事情上面，得永生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当时对这个时候的评估呢，是几乎是教会的力量反而只有 30%， 而信徒们呢很积极的在传福音，在履行着大使命的意向，所以有 70% 的人在 70% 的信徒在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哈，一个努力。所以那个布尔奇刚才那个人，他就做一个结论哈，他说教会成为正确教义的堡垒，以至于变得内向，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而较小关注教外的人士。哦，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会说教会会只有 30% 的力量？因为教会他关注的是什么？关注教义的怎么去维护他的教义，怎么做一个副教，他就很少去关注外邦人的宣教。好，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基督徒们，他们宣教的基础在这个时候他就用基督的爱。好，他宣教的目的就是我把这个爱跟生命，永生的生命要传给外邦人，要传给外邦人。也就是像是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反得永生，这是他们宣教的动力。所以宣教的动力可以来自很多，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原来爱跟永生也是我们宣教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动力。那第三项就到了，第三点就到了，第三个阶段就到了中古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典范，是中古世纪差不多600年到1500年，它的圣经基础，请大家看一下，来，主一起来读好了。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大家看到读这句话有什么图像？有没有什么图像？好像是到外面去硬抓过来的啊，硬抓过来的啊。但为什么？因为那个他请人都请不进来嘛。结果那个说没关系，你只要看到有人，你就把他抓进来。
因为是罗马嘛。
好，他说只要这个圣经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只要你那个他不是要一个宴席吗？结果都没有人来，他说不要关心，你就只要有人你就把他请来，让我屋子坐满。那这个情况呢？这个时候宣教的评估是怎么样？是教会用了90%的力量，那信徒只有10%啊，信徒这半。那其实看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哈，因为这段。他可以勉强很多人入教，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变成国教了，变成罗马的国教。变成罗马的国教的时候，这个时刻呢，他已经其实也培养了不少属灵领袖了，所以大家就没有那个传福音的那个动力了，只觉得反正就到教会来，大家都愿意到教会来，愿意到教会来。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信徒就比较懒散。为什么比较懒散？因为人一多，我个人感觉是人一多量多，值就怎么样？值就变，值就少，他们就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热心了，只觉得说来到教会我就已经信教了哈，这是这样的情形。所以那这样来看的话，是不是代表真正的成功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看到人很多，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基督徒啊，我们不知道。那第四呢，我们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是跟正教的典范啊，改革教期间呢，就差不多1500年到1750年哈。圣经的基础，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1:16，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大人，后是希利人啊。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时候，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会以传福音为耻，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让人来了，我们觉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时候呢，大概教会也是50%的力量，然后信徒也是50%的力量。可是他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注明，他说为什么？他说根正教只有10%，信教会只有10%的力量，那天主教有40%。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虽然根正教开始脱离了天主教，在这个时刻，其实根正教的教会呢，自己本身都一直还在调整他们自己的脚步。所以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反而是天主教透过修道院跟修士来完成了很多在这个时期作为差会或者是宣教来推动在海外宣教的工作。天主教在这个时候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很多工作来积极参加，他们反而是根正教他们比较在调整他们自己的脚步，所以没有有太多的表现哈。那第五项就是到了现代启蒙运动的典范哈，到差不多1750年到1950年，他说圣经的基础，他说《使徒行传》16:9，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着他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忙我们。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宣教事业还发展不错，尤其宣教信徒呢还比教会还更积极的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呢都愿意投身在这个宣教士的行列里面，并且甘愿牺牲那个舒适的生活，然后到异教去异邦去帮忙那些人，使他们身心灵都得到快乐哈。但是在这个时下呀，就宣教士有一个浓厚的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带着一个走基督教的色彩，并他们的文化习俗到了那种去外邦人去，就有时候忽略了当地人的那个文化跟礼仪，使那个不信者来产生抗拒跟厌恶，可能他们就厌恶这种情况。是有的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讲，觉得基督教是怎么样，洋教，我们一直觉得是基督教洋教，但基督教洋教呢，也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因为那个不平等条约的关系，那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得到太多的优惠，得到太多优惠，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匪徒如果逃到他们的修院的时候呢。清兵是不能进入的，不能进入的，就这给当地人就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很不好影响。那这个情况呢，一直到民国都还这种情形，我爸爸他们在贵州都还在民国初年的时候都还发生这种情形，就是只要一个小偷跑到教堂去的话，警察都不敢进去，怕引起国际纠纷。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不能以一个高姿态去到一个我们认为文化比较低落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我们必须带着基督的爱，带着基督的生命去传福音，这才是我们在学这门课要得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要点，一个要点。那第四项的话，我们就来看是当代超宗教派的模式，这已经是今世，已经1995年到现在，现在几乎已经变成后现代了，后现代的东西。基础上的话，圣经基础说是马可福音6:12-13，他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信徒传福音的情况又比较少了，大概都是教会在传福音，教会在传福音。他什么传福音呢？这个时候灵恩运动开始了，所以灵恩运动呢带来了很多教会人数的增长，教会人数的增长，所以有八成的那个的运动都是靠着灵恩的运动，然后让人进到教会来，让人进到教会来。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教在人数教会增长的 人数上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啊，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反而是在美国来说的话，反而是个体教会跟灵恩教会运动的教会人数在增长啊，反而传统教会，比如说像卫理公会，像那个长老会的人数都一直在下降啊，一直在下降，下降的很严重啊，很严重，大概下降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啊。大概几千万人没有了，三千多万人没有了。卫理公会本身，卫理公会就已经三千多万，从九千多万变到只剩六千多万，只剩六千多万到目前。所以从60年代到现在，传统教会都一直在萧条，一直在萧条。原因就在于说，教会现代人太注重圣灵的浇灌，而教会为了人数的增长，也在做圣灵医治、圣灵浇灌这方面的灵恩的一个方式在传福音，就他忽视了什么东西呢？忽视了把真正基督教救赎的那个恩典有没有告诉？没有啊，没有，这没有，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啊，必须要关注。所以在做宣教的，其实我们在谈回到在谈那个从圣经来看宣教的时候，其实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救赎，他有要凭着要救赎我们人的灵魂，所以我们在宣教的工作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要救赎的工作啊，救赎的工作。如果我们忽视了救赎的工作，我们只是想要人数的成长的话，那么我们有亏欠神的地方啊，有亏欠神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现在这个六个典范都结束以后呢，我们来反思一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啊？现在情况是怎么样？有个作者叫简凤平的，他说现在情况是什么？他深信啊，现在情况像什么？像雅各书4:4，他说最贴切。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怎么样？与神为敌吗？以身为敌嘛。当然我们来看今天的现状来看的话，真的是今天情欲横流哈。然后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已经开始世俗化很严重哈。今天的教会世俗化情况很严重，很严重的情况可以从一件事情看来，可以从同性恋的问题。所以现在有些教会已经同意同性恋已经在他们教会可以的，那卫理公会呢是差点就通过，但是还没有通过，还没有通过，还在我们牧师都得到训练，就是说要想尽一切的方法，然后不要跟同性恋证婚啊。我们不是不帮他证婚，而是我们没有时间证婚啊。这样就是，但是也是快的哈。所以这是可以代表一件事情，就世俗化太严重了啊，世俗化太严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世俗化了，我们忘掉了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好，我们忘掉了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是没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神啊，我们心中没有神。所以我们宣教的工作，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宣教的工作，就是要积极的帮上帝创造的那个精神跟创建的救赎，耶稣基督来世的救赎来传扬给各个人哈。大致上我们今天第一节课就讲这些，所以大家请把这一章拿出来，我们可以看一看。来，这一章课程的这一章，我们课程的运作大概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今天把这个大概跟大家让大家知道一下啊，知道一下我们在看历史有几个阶段，那这几个阶段中间圣经的那个观点是什么哈。那第二节课我们就来从圣经来看宣教，然后让我们大家在头脑里面先清楚圣经里面的宣教观念是什么，然后我们很清楚之后呢，我们有第二个观点，就是我们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宣教。文化很重要，文化是我们人类，我们人所集合所有经世，我们所有的活动累积下来的哈，累积下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化的视角来看这个宣教，然后我们可以从宣教的历史中间来探讨一下，在文化中发生了什么影响啊，发生什么影响。等这 这两件事情我们都学完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视角，有个两个观点，就是一个叫圣经的观点，一个是文化的观点。当我们来看宣教历史过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观点得出我们自己的一些反思。第三、第四节课我们就要看初代教会，那这第五节课我们就看国教化的时代，第六节课中世纪，中世纪前半期，然后第七节课就中世纪的后半期，然后第八节课就宗教改革时期，第九节呢就是启蒙运动的时期，还有殖民地时期，第十节是殖民，还有西方基督教在扩展的时期，他们宣教是很多在扩展的时期，但他已经到19世纪了，19世纪20世纪。那12节课就看看普世宣教的新风貌，普世宣教新风貌是大家都认为好像是北美的基督徒最多，其实没有，就现在统计是南美的基督徒超过北美，超过北美的基督徒，南美的基督徒超过，因为他天主教人数很多，所以他们在断言说或许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南美的教宗出来，可能是个黑人，可能是个那个讲西班牙语的那个教宗出来，这有可能，将来有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今天宣教的风貌，还有非洲第三世界，我们卫理公会在非洲就已经有1000多万人，还是那在非洲的卫理公会完全是属美国总会，因为我们这边是美国的宣教士到那边去开拓的，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希望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希望说每一节课以后呢，大家听完以后写一个小小的报告，只要一个配角，董建强可以写，我看你写小短文很好，写得很快，每天我又看到你在那个微信上面写得很好，所以你写一个，那期末的话就交一篇研究报告，你题目你自己选，你看这些里面哪一个你有兴趣，你就自己选题目，那这个教科书呢10小时并记录起来，你等一下你看一看教科书，我有个 USB 里面有那个课本，有课本你们可以 download 下去，那上课你有参加你就拿到20分，然后上课你写心得报告还有研究报告，所以你来写完，那我们来看看课本好了。课本的话就是苏文峰的，这个书都很短，跟那个刘志这一本中西宣教史，然后还有一个庄祖坤的宣教历史，那我大概是以这两本书作为一个蓝本，来读，来看，然后其他的书比如说这个薛伯尔的这个历史的轨迹，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有带书啦，大家就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一本。那这一本的话就是说你可以从历史中去看一看在宣教这个过程中在哪一段，然后他们到底主要是做什么。
你们要买吗？
不用买，不用买，你只要看我这，你们愿意买就去买，还有一个这个宣教圣经，宣教神学的圣经基础，这一本也不错，这本不错，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还有就是这本是教会历史，这个是很简短的，我里面的排序就大概跟着它排的，里面很简短的一些历史概要，但是你可以看了以后你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历史原来教会历史是这个样子，然后这里面有你们可以拿到的庄祖坤的基督教与中西文化，这本书很薄，也是很薄，很薄，大家可以一下子大概2天的功夫你就看完了，还有巴克文的宣教学概论，宣教学概论也很好，好，我今天的课程到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问题我看看，我们差不多，请说。
那你说指定的教材，你或者是参考书目，那给学生，你认为哪一本书比较好？
哪一本书比较好？指定教材这两本你都可以。
两本都可以。
都可以，只要你带电脑来，我会 download 到你电脑里面去。
好。
好不好？好。
我带过来。
好。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本也不错，你们这本也不错，就是那个历史的轨迹那本，可以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华尔克著的那个，那就很厚，那个是差不多那么厚，那个写得很详细哈、哦，写得很详细。还有基督教与中西文化，庄主坤的也不错啊、哦，它也是很薄，然后你可以很快的看完。好，结束。老师呢？谢谢你。
谢谢，谢谢陈老师。